我们来唱诗歌193首，唱一首亲近主的诗歌哈，亲近更亲近。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先把它唱一下。
亲近更亲近，近主心怀，亲爱师兄主，引我近前来，双手护持。
这个亲近的生活啊，我想这个啊，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们都有这样的渴望啊。当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总感觉啊，能够跟他更靠近一点啊。其实呢，在生命的连结上，我们与主已经是密不可分的。主把新的生命给我们，与我们的生命完全合而为一，啊，那个是已经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在经历上面来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感觉好像还是很远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生命，我们进入的还不够多，啊，还不够多。所以在感觉上面来讲，我们觉得好像主是主，我们是我们，我们有一段的距离啊，我们心里面渴望能够跟他更靠近。其实呢，按照实际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亲近的生活就是更多进入他的丰富了，啊，你得对他的享受更多了，对他的认识更多了，啊，对得着的那个感觉上面的更多了。所以这是一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好像我们住在这里，主住在那边啊，那么我们需要跑到那里去找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基督徒对于这个亲近主的生活啊，必须了解它是生命里面一种经历的过程啊。当你越被主吸引的时候呢，你越渴望能够更多的靠近他。就像保罗就讲说呢，使我认识基督啊，其实他对主的认识已经很丰富了，但他灵里面深处觉得有深处的不满足，但是就希望能对主认识的更多啊。这是一种亲近的生活的啊实际的一个情况。的确我们在这里呢感觉到这个亲近的生活像这个作诗人所讲的一样的啊，你第一节你就看见，当你有这个亲近的生活，你就定会进入更大的安息，更多的平安啊。不要在我们生活中常常失去安息，失去平安，那就说明我们好像跟主的生活不够那么紧密，是吧？那如果是一个紧密的生活的话呢，每一样事物连于主的自己的话呢，它自然里面有一种的平安啊，一种的安稳啊，好像主用双手抱持我们一样，好像这个船呢在这个港里面的平安一样。那第二节他这里讲说哈，人家说这个我们有忧伤有痛悔的心灵，需要主宝血的洁净。这些呢在基督的生命中，这是平常的道理。但是呢，你不能以平常的道理为满足，对不对？你需要进入这个实际的，所以这个亲近的生活呢，能使这些事物都变成真实，啊，变为实际。所以亲近主的生活的宝贵就在这里了，是吧？那么我们这个忧伤，我们的这个痛悔，其实主老早知道，因为他与我们的生命联合嘛，他完全知道我们的情况，啊。那么我们所有身上所有的败坏罪恶需要主血的洁净，他也知道，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人就需要在经历中间来进入。所以在属灵事情上，永远有的是真理的一面的讲认识，另外一个是实际生活的进入啊，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境界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主实在是爱我们啊。所有一切的事物都在你，不是在外面去寻找的啊。所以关键性就在于你亲近主的生活，越多靠近他啊，我们就越多经历这些真理的实际。像比方第三节讲到，你要撇下最终之乐，撇下骄傲悬夸，对不对？这些东西你要更多得着主十字架的经历，这些都在亲近主的生活中啊，就变为实际。所以你会看见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花时间在主面前来等候他，来仰望他啊。因为你感觉到什么？你在这个亲近主的生活中啊，有很多实质的东西的，你实际的东西会临到我们身上啊。 所以他最后一节就讲我们终身亲近主了啊，所以这个亲近的生活哈、啊，一直到荣耀里，将来进入荣耀里面，就是我们还无穷无尽的享受主的恩典，哎，因为对于神来讲的话呢，那是没有限量的啊，所以有人讲呢，这个可能只能用这个数学上面这个无限大来形容我们的神了、啊。这个无限大你是不能下定义的啊，那是将来是无穷无尽的，在主的丰富的恩典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这今天在时间中是潜藏主的恩典啊，将来我们就丰丰富富的享受它啊，所以在地上我们求主吸引我们，因为我发觉很多基督徒常年的听到头脑的知识很多啊，读很多的书籍，也知道的很多，但在生命的经历中间很少啊。那个关键性的问题也在这里，因为我们跟主之间的这个亲近的生活所建立的不够啊。所以这首诗歌是一首非常好的提醒的一首诗歌，所以作诗的人才有这个感觉啊，要亲近，更亲近呀。好，我们把这个我把这个第一节再唱一下好不好，唱完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好不好，晚上哈经过了一天世俗的生活回到主的跟前，先让主在我们心灵里面呢先给他过滤一下啊，愿主使我们能够很平静安稳的来到主跟前，灵里面的光景这是像镜子一样啊，能反照主的荣光，好不好？再把第一句唱一下。
亲近更亲近，近主心怀，亲爱是救主，引我近前。
我们再唱一首诗歌，147首。当我与主同行，那个副歌哈，我想弟兄姊妹很多人熟悉。这里他提到信而顺从啊， 想这是也是生活中的一个秘诀，我们要学会运用这些秘诀在我们的生活中，相信他，顺服他。我想这虽然是很简单的话语，但是有很多事其实都是最简单的，最不容易做到啊。我们的难处都是做不到，如果能做到的话呢，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对吧？所以需要一再的被主提醒。好，我们把这首诗歌也唱一下。那请弟兄姊妹唱的时候呢，能多多注意那个歌词里面的意思。唱完之后，我们再中间就有点祷告的时间，这样。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语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恳请命令，他就充满我灵，他要充满心而顺从者，心而顺从，因为出自意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第五一天黑影，天无一片无云，能弥漫当他笑容显露，没有疑惑畏惧，没有流泪忧虑，能存在若我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件为难，他是不顾让我们痛苦，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曾祝福若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但我不能领会他爱何等的美，若我不抱一切与其他，因他所给诗歌，因他所赐喜乐，乃是为开心而顺从者，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然后我才会在他的脚前我来，我就盼他儿童心前路，他要求我就寻，他才见我就去，不要怕，只要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存 此以外，不能得住你喜爱，唯有心而顺从。
好，我们从一点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父亲，你给我们的救恩是最高最荣耀的，而且你所给我们的路也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只有你这位慈爱又智慧的主能够为我们这样的安排。主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灵敏的心，能够体会你所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简单，让我们来靠近你，让我们来亲近你，让我们在你的身上把一切的道理都变成实际。主啊，愿我们的生命与你的连结不仅是在真理上，在客观的角度上，并且也进入到我们的经历，让主观的经历中，来把真理活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地上的见证实在是何等的重要。主啊，这是你把我们摆在时间中，摆在世界中的目的。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灵，把这一切让我们来预尝。主啊，虽然是预尝，但是已经是叫我们可以有极大的满足，极大的享受。主，我们晚上在你的面前再把心愿告诉你。主啊，把这些话，我们弟兄所要释放的话，都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来变成实际。主啊，让我们所听的道都能够完全的和融合。主啊，叫你丰盛的救恩成为我们的见证。感谢你，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除去我们的疲劳，解除我们的忧愁，把我们圈在你的同在中。哇，无论我们今天在地上遇见的是怎样的艰难，我们灵里面有在心里中有多少的痛苦，有多少的烦恼。主啊，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真是完完全全的被你所吸引，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主。在这里依靠你的时候，主为我们成全一切。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现在主耶稣，请你再来开我们的心，而你让我们接受你所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将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能够调和在我们的经历。现在主耶稣，谢谢你听我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信心的道路是一边走一边信，
是啊，
一边信一边经历你自己的恩典。
是
啊，实在是你愿意把你自己丰富的下场给我们，
是啊，
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放下来。
是
啊，所以到你里面来，愿你自己来开启我们，
是啊，
让我看见我们实在是一无是处。
是
啊，虽然是可以简单的舍己，但是我们就舍不掉。
主啊，
所以拦住一下。
主啊，
是的，主啊，
你从我们蒙恩那天开始，主啊，你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你是与我们亲近最亲近的人。
阿
门。我们感谢你，
阿门。
教我们怎么样学习把自己放下来。
主啊，
所以你自己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得那么重
要。主啊，
因为你要把我们制作成像你的自己。
主啊，
是的，
那是一个何等美的旨意。
主
啊，愿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里面。
阿门。
愿你自己来做成你要做的工作。
阿门。
即便我们信心由小而大，即便我们的信心由软弱到刚强，
主啊，
都是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阿门。
总常常来提醒我们。
阿门。
愿你常常来提醒我们，
是，
所以我们就能够来依靠你的自己，
是
吧，就能够来挽回我们的脚步。
阿门。
谢谢主，祷告奉你宝贵的名。
阿门。感谢主，晚上让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
阿门。
主啊，我们心中有一个深处的渴慕，就是愿你话语中所说的 在我们身上都能够成为实际。
阿门。
主啊，因为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在你里面已经能够经历你的丰富。
是的，
主啊，虽然我们有肉身的隔阂，主啊，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在里面，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所量给我们极其宝贵的机会。主啊，我们知道在时间中，主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经历，这些都是将来所无法享受的。所以求主今天让我们能够多多的得着主的自己。主啊，愿圣灵引我们进入你话语的世界。所以晚上我们愿意好像一无所知一无所有的来到你跟前。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好像我们能够再一次被你自己来满意。哦，感谢你，你总是愿意用最新鲜的东西来供应我们。主啊，你要让我们在你里面所得着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不一样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说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啊，但愿那吸引我们的不是那些仅仅是一些话语上的解释，乃是你的自己吸引我们。因为你就是神的活道，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俯伏在你的脚前，主啊，再把我们深处的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36章。赛亚书第36章，我们这样好吗？我今天晚上也许我们多读点圣经，我们把36、37啊都把它读一读，好不好？因为这是关乎一段的历史。我想我们快快的把它读一遍，大家有个印象吧。好，我们从36节第六章第一节开始，一直读到37章末了。弟兄们先来。
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去。
亚述王罗哈提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瑟伯拿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拉伯沙基。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
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
看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奴仆，人若到这上，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修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
现在你把杖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1000匹马的人够不够。
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现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以利亚进舍伯纳约雅对拉伯撒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打到直上百姓的耳中。
拉伯撒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敢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份割自己尿的人说话吗？
于是拉伯撒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
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
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你们要行访，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
哈马和亚尔法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拯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我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
当下希勒家的和家的提利亚敏和书记瑟伯纳，并亚萨的儿子史巴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撒基的话告诉了他。
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
史家宅以利亚敏和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
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折法灵活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
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撒伯他说的话，就是他主人的父王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不辞求你为义扬声祷告。
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
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
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呼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拉伯撒基回去正欲劝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
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
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
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我们列族所毁灭的就是哥萨、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
哈马的王、亚尔法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伊瓦的王都在哪里呢？
西西家从使者 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
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地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
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
所以耶和华对拿西亚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脸目攻击谁呢？那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
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开埃及人的一切河。
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见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慌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就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
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打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
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己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多棵，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犹大家所逃脱圣营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必有一份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设殿，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垒攻城。
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人，今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他就逃到亚拉大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替他做王。
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啊，36章到39章啊，这里记载了一段历史，这是比较特别的啊。我们看见在先知的书里面啊，出现了一段历史啊。但我们知道这段的历史呢、啊， 以赛亚所以这样的记载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意在里面。那这段的历史呢也可以说是在以色列整个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知道这个这段的历史呢把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命运呢从在亚述帝国的这个权势的这个攻击底下呢转到了巴比伦权势的这个攻击底下啊。而这段的历史呢完全记载着西西家王的故事，所以西西家王呢成了这个历史转折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啊。这个西西家的近前呢使得亚述帝国整个败亡啊，但是呢西西家的愚昧和他的狂傲呢却迎进了巴比伦的权势啊。所以这段历史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一样的，他这个前门是巨狼，后门银虎啊。这实在是这个让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人在神跟前所做的有一些的决定啊，那个决定啊常常对于神的工作有时候也会产生某些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西西家王是当时以色列犹大国的一个君王，也是他们的等于是领袖的人物了。那么因为他所做的一个情况，那么看见两个朝代上面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换。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哈，这个在36章以前呢以赛亚所做的预言啊，跟36章跟40章以后所做的预言呢它也有一些性质上面的不一样。这个我们晓得到后来整个以色列国犹大国呢就是被这个巴比伦掳去了啊。那但是呢历史上面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悲惨的一个经历。但是在神的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40章以后以赛亚的那个预言呢啊，那么把神的那个心意表达的是更清楚啊。所以这是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啊。好像有的时候时代越黑暗仇敌的权势越大，神的作为呢就显得更是辉煌啊，更是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40章以后的那个预言呢，那么完全讲到我们救赎主，讲到我们主的这个作为的。所以这段历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那这段历史呢发生在西西家王第14年的时候。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读旧约的历史，我们能够很清楚看见西西家王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王，他是少数的在大卫以后犹大王中间呢的一个好王啊，在他的年间呢有很多的复兴的一些的工作。我想为着弟兄姊妹能够对这段历史啊我们能够稍微的比较了解一点，我们回到这个列王跟历代志上啊，那我们看历代志下我们看一看这个西西家王年间啊他所有一切的作为啊，我们把他的历史稍微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啊。在列王记下第18章和历代志下29到32章记载的这个西西家王的他的历史。那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不好的王，是一个犹大国里面是个恶王，并且胆大妄为啊，他把这个圣殿里面的很多的东西都把它改了啊，把祭坛也改了啊，这个他是一个这个胆子很大的人。 所以在他的年间呢，犹大国的光景呢是非常非常的低落和黑暗的。那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年轻人呢，西西家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可能深受这个先知弥迦的影响啊，因为弥迦在进他的职分的时候呢，西西家王还是一个年轻人啊。那如果我们把弥迦书稍微读一下的话呢，这个弥迦这个先知啊，也是个很特别的先知啊，他经常都是什么呢？这个赤着脚露着身啊。然后在耶路撒冷的那个街道上面大声的哀嚎，啊，据他自己写就是什么，他说个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他形容他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见犹大国的这种败落的情形了，就先知的心里面非常的哀痛啊，所以他的行为呢变得有点很突出，很怪异啊，就经常赤着身子。赤着脚在街上这么大声的呼喊啊！那因为我们你去过耶路撒冷，就晓得耶路撒冷呢，在从古代到今也不是多大，所以他经常在呼号啊。这个西西家年轻的西西家这个王子啊，在殿里面肯在他的王宫里面肯听见这个弥迦怎么呼号啊，所以这个呢，对于他产生了一个剧烈的一个震撼啊。所以西西家王受到弥迦先知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在他25岁啊，他父亲过世，他开始登基之后呢，他就立志做一个好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去读《列王纪上》，就发觉他效法大卫啊，可能在幼年的心灵里面呢，他已经暗暗的立志，有一天如果他做王的话，他一定要把整个犹大国的光景把他这个改变过来。那我们看见他到底在这个做王之后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在列王记里面记载，第一件事情呢，他做的很奇特，他把那个摩西当时在旷野里面所立的一个铜蛇把它打碎了。那这个铜蛇呢，是记载在民数记第31章里面。因为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啊，以色列百姓呢，神带领他们呢，在旷野里面绕过以东地走的时候，那个路非常难行，因为到过以东呢，你就晓得到处都是石头啊，那个山洞穴，那个路非常难走，所以以色列走过那一段的时候呢，他们里面的怨气很大，他们就在那里发怨言呐、就在那里这个对神对摩西的带领不满意，结果呢，就有火蛇跑出来了，所以把他们中间很多人咬死了，神惩罚他们就被火蛇咬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就什么做了一件事情，神吩咐他做的，他做了一个用一个铜蛇，用一个铜做的蛇就挂在那个杆子上面。很奇妙的，所有看见这个铜蛇的人就活了，啊，看见铜蛇人就活了，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用属灵的含义上，我们知道，这就加拉太书所说的，凡挂在木头上面的都是被咒诅的，啊，这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成为咒诅，为我们成为咒诅，啊，所以你凡是妄的人就活。所以我们现在诗歌本没有，从前有首诗歌就很就这么写的，忘就活，忘就活啊，的确是，今天只要举目仰望耶稣基督的人就活了，因为看见什么？看见他替我们受咒诅啊，那个铜蛇原来是主耶稣基督受咒诅的一个表号，哎，我没想到哈，这个铜蛇哈被以色列人保留下来了，一直保留到西西家王的年间啊，啊，这个很特别啊，在这之前呢，没有提到这个铜蛇，在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的这个铜蛇呢，又被提起来了，并且呢，很多人呢就跑到这个铜蛇跟前呢，去烧香去膜拜啊。但是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 神的工作往往是这样的，一个世代的工作做过之后，神从来不停留在某一个情况里面去的啊。什么时候你后代的人重新再回头来膜拜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晓得那个就是叫传统啊，那个叫迷信，他们现在还去拜这个铜蛇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西西家王一看这个行为不对啊，这个年轻的西西家王真的是蛮有作为的，就把那个铜蛇呢把它砸碎，他就称这个铜蛇为什么铜块，只不过是铜而已，你怎么能拜这个呢，对不对？你要敬拜耶和华啊，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把这个去除传统中间的一种迷信的思想啊，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今天我们晓得，即使到了新约时代，在基督教里面还是有很多迷信的东西，传统迷信的东西，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拜这些东西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王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会不会想到了？你说，哎呦，这个铜蛇啊，经过了这么多几百年了，是古董嘞。看，要是我们的话呢，我们就是把它保留起来放到博物馆里面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要把它保存起来。你看西西家没有毫不顾惜啊，要把它这个砸碎了啊，变成铜块。我们知道他实在这个就看见，我们看见他对神有认识啊，感谢主啊，他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做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又记载说哈，他完全的依靠神啊，他对神的依赖啊是前后无人可及的。哇，这个那就说在旧约时代中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人物啊，依赖神，这样依赖神，这他前后的人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这样的依赖神，他谨守神借着摩西所传的诫命啊，因为守主的话语，守主的诫命，所以神与他同在，他无论进出做什么事情，神都使他亨通。所以你看见这个年轻的这个西西家呢，在他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转机啊，那么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啊，在主面前这个所做的。那在他登基的时候呢啊，在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里就讲到，在他登基的元年，他就开始重修圣殿啊。这个年轻的西西家王啊，他的心向着神的家啊，他就把圣殿里面所有一切的事物的东西重新把它恢复。他的父亲实在是这个胡作非为，把圣殿里面的廊子样子也改了，圣坛也坛都改了，所以现在他重新的把它恢复，那么把圣殿里面所有一切的事物呢，那么都把它洁净了，所以这个年轻的西西家心向着神的家。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哈，在今天呢，若是在教会中青年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像西西家王这样，那就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心中常常有个忧虑啊，就现在的年轻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对神的家的认识并不够，很多人呢只不过沉寂着父母的这个信仰呢，过着一种所谓的宗教的生活而已啊，只是一个外表聚会的生活，这是不够的。求主兴起人来像西西家一样，心那样向着神的家啊。我们知道旧约这个修复圣殿，这个对于今天来讲就是神的家重新的被恢复啊，这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他不仅重修圣殿啊，那么在历代志下二十九章里面讲到他重新与神立约啊，我们知道这个立约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他们把他们的心智摆在主的跟前啊，我们知道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啊，现在呢 西西家跟神重新立约。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晓得这个和神立约啊，这最叫神的心满足的一件事情。现在开始他与神立约，然后他就叫祭司们呢洁净圣殿，把圣殿整个洁净。洁净完之后呢，这个他自己呢，西西亚王就自己去什么献赎罪祭，献燔祭啊，向神认罪啊，并且把自己完全奉献。赎罪祭就是很简单，就是认罪。燔祭呢，就是把自己完全献给主，过奉献生活啊。然后那个时候呢，祭司们呢就开始起来，用各样的乐器，大部分的乐器起来歌唱赞美，在那里歌颂神。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有了这种的光景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谈到教会中啊所谓的歌唱赞美和敬拜啊，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你要洁净。如果不能过圣洁的生活，不能把教会的光景洁净，那个赞美神都不要听的。不是说今天你来到神的家中跳敲锣打鼓了，像旧约祭司们这样做，神就接纳。不是，这个一定要怎么样，把教会内部的光景洁净，还有怎么样呢？要赎罪，要在主面前真正的悔改认罪，然后呢，要过奉献生活，这些都是基本东西。然后他们才开始歌唱赞美，是吧？那么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呢，王就因起百姓们大家的来献祭啊，哇，那个献的祭物非常多啊。弟兄姊妹，你回去读这个历代志上29章，对吧？献祭多到一个地步啊，祭司的人手不够了，那个剥皮的人呢不够，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要这些立位人来帮忙啊。所以你看见那个光景呢，有了复兴啊，那个整个光景呢，这个光景复兴啊。然后到了第30章的时候呢，历代志下第30章的时候呢，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恢复，就西西家王开始呢，引导他们呢过逾越节，啊，那过逾越节的时候呢，那么首先他是下个命令啊，就是把这个消息传遍整个以色列地，啊，传遍整个以色列地，啊，那这个。从但到别示巴，他也找这些以色列国的人来 啊，结果呢，好了，这个命令传到有些族里面去，支派里面的时候呢，这以法莲、马拉西、西布伦这些支派怎么样？他们就嬉笑，他们就讥诮他们啊！你看，不仅他们没有来啊，他们还讥诮，还嬉笑他们。但是呢，圣经记载说呢，亚瑟支派、马拉西、西布伦中，也有一些人，他们很自卑的，就到耶路撒冷来开始守逾越节。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晓得逾越节是何等的重要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最后一次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啊，立下逾越节，啊，埃及王才允许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当然今天我们晓得，这是我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说的。那对于新约时代时的百姓来讲，逾越节就是我们的波饼聚会啊。波饼被称作是逾越节的筵席。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后设立波饼的时候呢，就是在逾越节的筵席上啊，主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啊，这是我们里面的享受。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不是跟旧约的光景很相像呢？有的团体他藐视、轻看、讥诮，那波饼啊，他是讥诮，啊，弟兄姊妹们，并且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有几个大的复兴的时代都从波饼开始的，啊，所以波饼聚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西西家王呢，他开始恢复逾越节，啊，所以圣经特别记载他怎样恢复这个逾越节。那不仅他开始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守逾越节啊，那他还除去偶像，拆毁丘坛祭坛啊， 我们晓得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光景败落的时候呢，他们在丘坛，这丘坛就是外邦拜外邦的假神的东西呢，啊，他们也有所谓的祭坛，但是那不是耶和华的祭坛，所以他就重新的把什么，把以色列人呢带回到这个神的祭坛上面。你看他做这件事情哈，连这个当时的亚述的这些人都知道，所以在以赛亚书第36章啊，这个第7节那里说，他说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你看这件事情啊，传在外邦人中间呢，外邦人都知道了啊。哎，这是西西家王年间的一个复兴的一个光景。那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拆毁丘坛这个祭坛而回到耶和华的坛上呢？我们知道那个坛是指的十字架说的啊，就现在这班人他们呢是过的是十字架的生活啊，他们不要偶像，他们拒绝偶像。我们知道偶像都跟我们这个人有关系的啊。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当然明显的偶像庙里是不会去拜的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崇拜一个人呢，啊，把人当作偶像了，着迷一个人呢，这些都是危险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活在十字架的光景中的，他是弃绝自己，他除了主之外他没有别的敬拜的啊。我们绝不崇拜任何人的，也不绝对不崇拜任何其他的事物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哪里有真正十字架的那个经历，在那里，那里定规是耶稣基督是人独一的敬拜。任何一个团体里面把人高举起来了，把一些事物高举起来，把一些经历高举起来了，把一些道理高举起来了，那证明那个地方没有十字架。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道理，我可以很容易分辨啊。什么聚会老是在捧一个什么什么人，你就知道危险。我现在回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那个团体里面呢，我们讲到那个前面的弟兄比讲到主耶稣还多，你看这个是危险的东西啊。我们把古人的这个吩咐啊看得比主的话还要来得重要，这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啊。虽然我们也讲十字架，但是没有十字架的实际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西西家王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呢，拆毁这些丘坛。那弟兄姊妹们，另外一方面的意义来讲，任何的方法，我们说十字架是神的方法，任何代替神方法的东西都是丘坛，不是祭坛啊。不管你用什么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什么心理学什么东西的，任何的东西代替神的方法的，这都是什么丘坛。所以保罗为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一个榜样。他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什么？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这个话是多么的清楚啊，多么的肯定啊。但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们真是领会这个话呢？我们读哥林多前书读过就忘记了，对不对？你知道当时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内心的深处里面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他因此对哥林多弟兄姊妹，因为哥林多人很聪明，他们呢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有很多人的方法在那里的啊。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十字架的道理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光景要能好，也是你必须怎么样，要持守十字架的真理。我们除了主的十字架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道路啊，因为这是神量给我们的唯一的方法。因为神的儿子到地上来解决世人的罪孽，解决人所有一切的问题，就借着十字架，他没有用别的方法。 这是我主的方法，我主最宝贵的方法，所以我们应该非常的珍惜这个。我们除了十字架之外，我们不要别的东西。只有你在十字架这个点上，世界被对付了；只有在十字架这个点上，仇敌被对付了；只有在十字架这个点上，肉体被对付了，你才可能有一个纯净的光景。所以今天的教会离开十字架，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能救，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你看在这里啊，西西家王做了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把偶像除去，把秋坛废掉，重新回到耶和华的坛。你知道吧，他爸爸啊，曾经因为到了大马士，看见那个外邦有个大坛呢、那个坛好大，他就想，我们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坛那么小啊，那个不好看啊，他喜欢这个夸大的，所以就画了个图样啊，人还没回来画个图样。结果呢，好了，那个祭司乌撒一看就是图样啊，为着那个讨好这个王啊，王还没回来呢，他就已经造出个大坛，然后把耶和华的坛就搬到旁边去了。你知道胆大妄为啊，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人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啊？我们觉得你看世界上这些方法多好呢，我把它搬到教会里面了，把神的这个坛把它放到一边去。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的，我们也很难分辨的。所以你不要轻看西西家在这里所做的这些事情，他做的非常的有意义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教会在复兴的工作、恢复的工作里面需要一一的被找回来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然后在下面31章还讲到他恢复了整个祭司们的侍奉，因为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搞到一个地步，可怜了、这个祭司们呢，这个生活没有着落，大家都跑去干个人的事情维生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西家王重新一次恢复祭司的侍奉啊，把祭司们重新找回来，叫他们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今天侍奉上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当然我们晓得新约时代中每个人都是祭司啊，我们一再的讲过，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是我们的副业啊，那个不应当变成主业啊。所以犹大国败落的时候啊，这个祭司们都把世界的事情当成主业了，那个侍奉神的事情都放下来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你看看我们有没有恢复啊，我们的光景有没有被恢复啊。我们实在很惭愧啊，在侍奉上面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能把神的事情当作真正的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有很多许多时候我们还是把世界的事情看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见哈，弟兄姊妹们，在西西家王啊他年轻的这一段的时间中间，他实在是为着神的缘故，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做了许许多多的啊这些恢复的工作，是讨神喜悦的，是效法大卫的，是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那么在他作王的第6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亚述帝国来把以色列国灭掉了啊，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8章。第4年，他作王第4年，他就看见亚述帝国呢开始攻击这个以色列啊。经过2年3年之后，以色列国被这个亚述灭了。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就是这个亚述帝国啊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庞大，这个对于他当时的犹大国来这是个很大的威胁。就是眼看着整个以色列国被灭了，你想想看，这个对犹大是多么大的一个威胁了。我们晓得犹大国没有多大，就一点点啊。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西西家王仍旧不肯侍奉亚述王啊。今天呢，我们讲起来很容易的，你如果设身处地在当时的情况里面，知道这个威胁实在是太大。这个亚述帝国啊，这个所向无敌啊，并且呢，一个一个国家被他侵吞啊，那么眼前的这个 兄弟之邦以色列国灭在他的手中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个对犹大国造成的威胁多么大，对这个犹大这个王西西家造成的压力是多么大，但是他不肯妥协。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哈插出去讲一点，我们说再从历史的这个教训，我们知道神的工作跟人的工作不一样。如果我们是神的话呢，我们是全能的神的话呢，那我们在地上要选一个国的话，一定选个大国，对不对啊？哎，这个才有光彩啊！啊，那一定是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作为我的国，对吧？像今天的话，我们就选美国，啊，要不然选中国，中国人更多，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才能够显出我的权。但是神的工作不是这样，多奇妙啊！神就用这么一个什么小小的一个国，犹大国，啊，这个跟当初的这个亚述帝国是不能相比的，啊，神的作为真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亚述帝国加上这个假神，远赶不上犹大小国加上真神，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该有的信心。所以我一再的讲啊，你看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神在地上从来没有一个思想说呢要把这个全地的什么这些都把它，虽然他是差他们传福音到地极去啊，但是呢一直到今天教会在整个列国中间还是微小的，是不是呢？还是微小的，你就在用人口来比，你也是少数的啊。现在人口有多少，全世界多少人口我也不晓得，有没有10亿人呢？
超过
啊，但是真正信主的人口有多少啊？恐怕1/10都不到。这个里面还夹杂着很多这些什么，有没有重生得救的也不知道。啊，你把天主教通通加进去，那天主教糊里糊涂的，那跟没有得救的人呢加进去，恐怕也没有6亿人，啊，还是属于少数。所以主一再的对门徒们说，你们是小群，啊。教会在地上就是小群，但是神并不在乎这个，是吧？所以你看旧约时代中，神拣选就是以色列这么个小国家，我们去过那个国家，真是弹丸之地啊，很奇妙。这么伟大的神，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对不对啊？你看不相配嘛？这按人的想法来讲是不相配的，对不对？按理讲，我们要选个大国来代表我们，是好像是比较对，但是神作为不是这样。甚至我们晓得神拣选了以色列国，以色列国还不竟然全部都能够降服在神的跟前，所以神的作为又是少数中的少数。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那个余数 remnant 啊，这个我们难以想象，神以得着余数为满足，只要有一半余数的人能够遵循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就得着满足，他就能够借着这班人成就他创世以来所有的这个整个伟大的一个计划。你看神的想法跟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都希望怎么样，人多势众，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啊，我们是靠着这个人多势众啊，有时候声音大一点喊得大一点呢，就觉得很雄壮，其实这个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有属灵的看见啊，认识我们神的伟大，神实在太伟大了，他根本不在乎地上的人的情况是怎样，但是他把恩典加给那些敬畏他的人，愿意跟随他的人啊。所以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神的作为，你不要从那个基督教的观点来看神的作为，那个完全不一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眼光啊。所以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情况是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亚述帝国非常的强盛啊，是一个这个可怕的一个帝国，因为亚述人非常残忍的， 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就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把你扫光了，所以犹大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他们受到的威胁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感谢主啊，犹大在这么危机的一个情况里面，兴起了这么一个愿意依靠神的王，所以他不肯侍奉啊。所以在第六年的时候，当他眼看着以色列国被犹大国呢把他灭掉了啊，但是他仍旧依靠神。所以呢，一直从第六年到第十四年啊，所以以赛亚的记载就是从西西家王第十四年开始记载。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呢，针对亚述帝国的历史，这也是这个西西家王年间哈最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啊，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历史啊，看见神为他们做了何等一样奇妙的事情。当开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亚述帝国的这个威胁底下哈，真的是十分为难。所以呢，西西家并不是没有失败的时候。在历代志下记载着啊，那个时候呢，仇敌就开始来进攻了犹大国，结果把几个坚固城都把它攻下来了啊，犹大人还是挡不住亚述的这个势力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西西家王软弱了啊，所以呢，他就对亚述王说啊，他说你不要再攻了，他说我愿意怎么受罚。所以就把大批的金银呢给了这个亚述国亚述王，甚至到一个地步，把他宫里面那些柱子上面的金子都刮下来了，甚至圣殿里面的金子都刮下来了啊。那么把这个好像银子有300塔连德，金子有30塔连德啊，把这个金子大量的金银呢就给了这个亚述。但是亚述人有没有满足呢？亚述人并没有满足。所以呢，当时的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派领他的大将拉波沙基啊，就带着大军呢、要来围困耶路撒冷啊。那我想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36章开始这个故事啊。那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个他们极尽侮辱啊，羞辱犹大啊。那所以那个时候开头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仇敌这个轻视的底下啊，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这个王呢派了几个官呢，3个人呢到那个亚述的大将面前啊，那么去跟他谈判。那么他们那个亚述就看那个拉波沙基非常的狂妄啊，讲这些话都很狂妄啊，我们刚刚读过了。并且呢很厉害啊，这个大将啊，你别看他不是这个没有智慧的，还会讲犹大人的话，会讲希伯来人的话，你看。对，这个他就用这个犹大的言语对他们说啊。这几个官呢吓坏了，他们说你用亚兰话讲吧，我们听得懂亚兰话啊。这个结果呢，他就刻意用犹大话对着城墙上的人讲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段话啊，那么是一个对犹大人来讲是极端的威胁和羞辱的一段话啊。但是呢，他们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啊，非常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呢？你攻取别的国家的时候，你侮辱他们的神呢是没问题，那都是假神，对不对？在这里呢，他们辱骂了永生的耶和华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仇敌做事情呢也不是很有智慧的，他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基督徒身上做工啊，做得得意的时候呢，他就不小心弄到神身上去了。你只要碰到神身上你就完了啊。那么西西家是一个完全依靠神的人， 并且你看见那个时候犹大百姓啊实在是很好啊，啊，西西家跟他们讲说哈，当这些人辱骂说不要讲话啊，所以他们所有这些百姓们站在城墙上面的人都不讲话啊，可见那个时候西西家王所带进的复兴啊，对于他们已经在信心上面已经有相当的建立啊。你今天弟兄姊妹们有时候仇敌威胁的时候呢，沉默是最好的一个经历啊啊。我这是在东岸呢，他们一些弟兄姊妹们因为讲到一些教会的一些问题啊，我就跟他们提到一些最基本的经历，我就说哈，现在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生活的原则是死与生的原则。什么叫做死？死就是 no reaction， 死人不会回话的，对不对啊？哎，所以这是个秘诀啊。所以你看现在犹大人学会了 no reaction， 你骂吧，你尽管骂，没回应啊。当然，我就说呢，我们不是光死了就没了，不是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像罪是死的，像神是活的。啊，是活在复活的生命的情形里面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有些情况来到的时候不必惊慌啊。我们今天呢有很多时候你看事情一发生，哎呦不得了了，哎呀天要塌了，这个马上这个紧张啊，就要去跟他这个要去跟他对质啊，要跟他是怎么解释啊，或者是对骂是这样啊。你如果是从前的话，这个拉波沙基在底下在那里威胁，上面一定很害怕，对不对啊？要是有的犹太人啊，这个鲁莽的对骂，这个没有，你看见，很奇妙的，神告诉这个西家王告诉犹大百姓不要回他的，他们就站在神家上，因为他们现在全心的仰赖神啊，他们完全不受激动，也不反口，因为王曾经吩咐他们。那么这几个官呢受不了了，撕裂了衣服啊，那么就跑到什么跑来见王。当然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并不说西西家王呢这个一点都不惧怕，他们深深感觉这个时候的威胁非常厉害。你看那个拉布沙基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只要给我个小小的当头，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那个城里面够不够人来骑。你看这个犹大，这说明犹大国当时的光景，这个很窘困了，对不对啊？连2000匹马的战士都没有啊！啊，我们想这个我2000匹，这个很多，对不对啊？但对当时的这些亚述帝国的话，他们可能是不知道多少万的这些马匹啊！啊，你看轻看藐视他们，给你2000匹。给你马你来跟我打仗，你看还有这种事情呢、藐视到这样的地步了。所以呢当他们回来把这些事情告诉这个西西亚王，说西西亚王就什么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披麻蒙灰到哪里，到了耶和华的殿、然后呢他们就差遣这个他就差遣这些人去见什么还有祭司中的长老，大家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以这一段历史的以赛亚特别记载这段历史，因为跟他有关系啊。那么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是一个近前的人，是一个活在神跟前的人，所以他们请求先知来为着祷告，他们尊重神的先知啊，请求他为着剩余的民啊扬声祷告啊，他们知道以赛亚的祷告是有力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呢，神呢不怕神的百姓呢遇见难处，神是怕什么？神的百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有的教会里面你找不出一个人可以用，这个就难了，对不对啊？只要有几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在其中的话，就有希望了。 他们亲近主，他们在神跟前的祷告呢，能够带来转机的啊。所以这个先知的这个是当时呢他们所依重的。那你看好西基亚王在这里讲的一段话是非常好的啊，他说今日是什么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他下面很奇妙，他说什么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生产力量啊，他们西西家把这个苦难当作什么，当作是一个惨难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啊，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生儿女的难处都是被称作什么，是惨难。就说这种的受苦不是突然受苦，是有结果的，是有生命的结果的。所以主从来不叫我们突然受苦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使徒们论到圣徒的苦难的时候，都讲到是惨难。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一件事情，任何的难处苦难临到我们，这是惨难啊，是什么？要产生什么？产生一个生命出来的。所以教会一再在这个世界的苦难中间，弟兄姊妹们，这是神许可的。当经过这些苦难之后呢，下面会带进荣耀的结果啊。所以到启示录你看见那个妇人产下得胜者，产下男孩子啊，哎，所以这个难处越大，下面怎么样会带进一个更荣耀的一个结果出来的。所以他们称这个苦难啊，所以这个苦难就具备了什么积极的意义在里面。所以神的儿女们受苦了，不要有消极的思想啊，绝对不是消极，因为在神的手中。那么先知呢就在这里怎么样呢，对，宣告神的话语。这个西西家王哈，不以找到先知以赛亚很快就给他一个回复啊。这个你看那个到了这个第六节，37章第六节，以赛亚对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哇，拯救来了，弟兄姊妹们，只要神说话就有希望啊，神说话就有救了。神在这里说什么呢？他们的亵渎谁啊？他是亵渎我，对不对啊？哎，这亵渎神呢、啊？所以神说、啊、要是亚述王要倒在刀下，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看见这个亚述的这个使者啊，那么他把那个书信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有点事情发生，原来的亚述王哈、啊。听说呢这个古实王呢要来跟他征战，所以、这边呢拉布沙基在正对着犹太人说话的时候呢，那个亚述王已经带着部队呢到利拿那地方去了啊。这个结果呢，这个亚述王听见说就、打发使者就去、见西西家啊。对，他说你不要以为说现在你们可以逃脱了啊，逃脱不了的。所以他们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犹大王西西家。西西家看完这个信之后，就把这信怎么样书信展示在神的跟前，在殿里面了，展示在神的跟前。然后西西家呢就自己向着什么，向着神祷告啊。弟兄姊妹，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啊！他的祷告里面讲有几个重要点啊，我想我们简单的，因为我们刚刚读过了啊。他们在这里虽然还在向着这个犹大人口吐狂言呢，西西亚王祷告说呢，他说那第一句话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哈，这个他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啊。然后下面呢他就讲到仇敌啊是辱骂永生的神啊，这个 虽然仇敌强大，把列国的什么这些神都打败了，但那都是假神了，对不对？啊，所以他在这里求神伸手拯救，他使天下人都知道，唯独你是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哈，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极难的一个情况底下，啊，西西家和以赛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不断的依靠神。我们感谢神呢，一直到今天神都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我想旧约的历史，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今天晚只能交通到这里，我们就交通到这个二十节好了。那么下面这个以赛亚要回答这个西西家的话呢，这个我们下次接着再交通。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从这个历史里面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在仇敌的跟前算不得什么，我们非常的微小，但是在我们的背后是伟大的神啊！要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像约翰一样看见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啊！教会只有看见这个，我们面对地上仇敌的工作和这许多的威胁，你才会有信心。圣经的话写得很清楚，但是真正有信心接受神话语的人不太多，所以难处一来的时候，我们眼睛就看见难处，哎呀，整天都说我们丧命啊，我们不行啊，这样忘记了背后还有神，忘记了我们里面的主是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抵挡的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效法西西家，这个是效法西西家的光景，效法像以赛亚一样和神之间有亲近的生活，好不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主啊，
主啊，在这个最黑暗最可怕的时代中，唯有你的话可以苏醒我们的心，可以使我们脚走在正路上。
阿们。
主啊，你把我们放在仇敌所掌管的世界中，
主啊，
原是要我们为你做见证。
主啊，
让仇敌知道在我们背后那位伟大的神是他不能轻慢、不能够侮辱的。我们感谢你，教会在地上虽然是微小的，我们却是伟大之神所爱的。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特别为着许多青年的弟兄姊妹，我们向你求恩典，
主
啊，让更多人被你兴起来，效法西西家那样的能够信靠你，那么深的认识你那么样的照着你的旨意来建立神的家让我们来恢复祭坛，让我们来恢复逾越节，让我们恢复敬拜，恢复祭司的侍奉，让我们按照神话语的规模来建立永生神的殿。哇，感谢你教会无论是走到什么样的地步，愿你使我们能够看见你伟大的作为，无论是在犹太人的身上，或是在教会历史中，我们都已经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
是
地上列国和他背后的撒旦所不能够轻慢的。主啊，建立我们的信心，恢复我们对你的依赖，更重要的是我们与你联合让我们在这地上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与神联合的生活，真正的来认识我们神的伟大，认识我们旨意的奥妙。主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
啊，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召集我们，主啊，你自己把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
啊，谢谢你把这段经历，主啊，赐给西西家，赐给当年的犹大人，主
啊，
你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看见你是那位听祷告信实的神，
耶
稣你是那位亲自来征战的神，
阿
门，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主
啊，
我们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地上所有的苦难都是惨难，都是要结束生命的果实，
是
的，让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谢谢你，我们
谢
谢你的欢喜快乐，成为我们的救主，主啊，你不管是拯救我们的灵魂，主啊，你实在是在肉身上要拯救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上每一天，主啊，实在在你的里面来享受你的恩典，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要说我们实在是不堪不配，主啊，可是你这样的爱我们，你的爱情实在是比酒还美，主啊，比蜜还甜，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你在得到我们，主啊，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也像基督家那样，主啊，在极难的时候心里面有了真实的信心，主啊，实在在仰望你，让我们在靠你得胜，靠你来度过这个难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耶稣，感谢你今天晚上赐下来的话语，真的是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在每一天里头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真实的行出来，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让他真的知道我们在面临环境的时候，面临困难的时候，主啊，你的话语使我们成为你我们里面的刚强，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所量给我们的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然后那都是惨难，需要你用那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反思忍耐，我们就可以得到那真的是无比美好的祝福，让我们先赞美你，也是谢谢你，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主，我们感谢你，在万民中拣选我们，现在地上你所能得着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们却在其中有份，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和祝福，主啊，我们知道你有伟大的计划，你荣耀的作为，主啊，你却让我们在其中有份，我们要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个拣选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主啊，一旦你拣选我们，主，你在生命中与我们完全的联合，并且永远的联合，主啊，你成为我们供应的源头，成为我们里面的丰富，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主啊，我们知道今天再没有任何人比你所拣选这班人有福了，主啊，你看我们有如你眼中的同人，主啊，没有任何的势力能摸着我们，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现在地上你让我们暂时经历一些的苦难，但是为要成就你自己更高的旨意，我们要求你让我们能明白你自己的作为，主啊，不叫我们做糊涂人，叫我们真正能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学会更多依靠主，并且让我们不以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生活，主啊，带领我们真正有属灵的眼光，主啊，谢谢你不断地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若是没有这些话语，没有这些人的经历，主，我们看不清楚自己今天的光景，
是的，
主，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亲爱主，愿在今天主在地上还有一点点的机会，让我们能为着这个见证活在你的面前，主啊，但愿你也能够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前，在我们中间能够恢复一切应当恢复的事物，叫我们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再次把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